你们这些富有的人呢，为那将要临到你们身上的灾难痛苦哀嚎吧。你们的财物朽坏了，衣物也被虫蛀了，你们的金银生了锈，那锈必要指控你们，像火一样吞噬你们的身体。在末世的日子里，你们只知道积攒财宝，工人为你们收割庄稼，你们却克扣他们的工钱，那工钱在喊冤，工人的冤声已经传到万军之主的耳中了。你们在世上奢侈享乐，在被宰杀的日子里把自己养得肥肥胖胖，一人并没有对抗你们，你们却将他们定罪并杀害。弟兄姊妹，你们要忍耐，一直到主来。你们看农夫怎样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耐心等候秋雨和春雨的降临，同样你们也要忍耐，心智坚定，因为主快来了。弟兄姊妹，不要互相埋怨，免得受审判。你们看，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外了。弟兄姊妹，你们要效法从前奉主的名说话的先知，以他们的受苦和忍耐为榜样。我们认为那些忍耐到底的人是有福的。你们都知道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最终怎样待他，因为主充满怜悯和慈悲。我的弟兄姊妹，最重要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不可指着任何东西起誓。你们说话是就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受审判。你们中间正在受苦的人应该祷告，喜乐的人应该唱歌赞美，生病的人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的身体，并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必能使病人痊愈，主必使他康复。倘若他犯了罪，也必得到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祷，好得到医治。义人的祷告有极大的力量和功效。以利亚的先知和我们一样，同是血肉之躯，他恳切地祈求不要下雨，结果三年半没有下雨。后来他在祷告求雨，天就降雨，地也长出了庄稼。我的弟兄姊妹，如果有人领一个偏离真道的人归回正路，他该知道是一个罪人迷途知返，就是救一个灵魂脱离死亡，并且会遮盖许多罪。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再一次的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主日，也是我们雅各书的最后一章的这个学习。那我不大清楚你在阅读刚刚听这段经文被阅读的时候，或者自己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会不会认为说雅各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他的教导听起来好像就是旧约书里面上帝所兴起的许许多多的先知啊。一方面记得吗，这些旧约的先知他警告了以色列民跟那些列国的子民，耶和华必带来的审判，他公义的烈怒。因此呢，先知就警戒跟督责，劝勉那些不遵行上帝话语的人要及时的悔改，以免就是面对上帝的这个烈怒。同时呢，这些旧约的先知也同样在劝勉那些信靠上帝的人要耐心的去等候，等待耶和华的公义，等待他在审判日所带来的救赎。所以我们在读这个雅各书第五章的时候，类似让我们想起就是在旧约上帝兴起的这些先知一样哈，对以色列民的这些督责劝诫跟劝勉等等。那雅各在警戒谁呢？他又是在鼓励谁当坚持到底呢？我们来看看一下，就是在五章的一到六节哈。我们知道说雅各在针对的对象呢是那些富足的人，那些富有的人哈。那倘若你一直和我们一起在学习这个雅各书的话，你知道说这里不是雅各第一次对富足的人有这个教导哈。雅各在书信当中哪一些段落曾经就是提到这些富足的人呢？那雅各在第五章里面他的教导和之前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来先回顾一下吧。所以我们看看说在第一章的第十节，我们看到雅各就劝诫在聚会里头那些富足的人不要骄傲，也不要就是因为所积攒自己的这些财富而感到自夸。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富足的人所夸耀的这些财富最终会让他们失望。 富人所追求的这些财富不会永远存在，再过不久这些财富就会消失，就是他们的生命也一样短暂。相反，富足的人应该以自己的谦卑为荣，这是在第一章里面让我们看到的。然后来到第二章的时候，也有关就是富足人的教导，在那里呢，二章的第六节，这个雅各就揭露世俗的这些运作，看待人跟事物的一些态度截然不同。世人常常就是仰慕或者尊敬那些富足的人，因为这些人有地位、有权力、有影响力。然而往往正是这些富足的人会欺压跟迫害那些穷人，他们把穷人告上法庭，羞辱他们，甚至迫害他们。而上个主日我们也看到，在雅各书的第四章看到富足的人他们的自夸等等。所以这来到第五章，针对这些富足的人，这不是第一次雅各在书信当中提到。那当然我在继续之前呢，这里我要必须要指出来，这个上帝呢并非是对那些富有的人就是针对这些富有的人。你是一个富足的人，那不要害怕，上帝不是一定针对你。他反对的是什么呢？他反对这些人就是倚仗他们的财富，他们所积攒的这些财富呢，就是成为骄傲自足的人。因为财富确实能够赋予他们地位、权力跟影响力，所以上帝是针对这些骄傲的富足人，不依靠上帝的人。那来到这个雅各书的第五章，雅各再一次的警告这些富足的人，和之前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来看看一下好不好。那就像旧约书里面的先知一样，雅各在这里就警戒了那些富足的人即将临到的这个灾难。看到吗？在第一节里面他说，你们这些富有的人啊，为那将要临到你们身上的灾难要痛哭，要哀嚎。那当然雅各在这里所警告的要来的这个灾难呢，跟第五节里面，看看这个第五节，你们在世上就是奢侈而且享乐，在被宰杀的日子里头把自己养得肥肥胖胖，那当然这个灾难呢跟第五节里面的宰杀的日子息息相关。那这些富足的人为何就是会遭受如此的这个灾难呢？不是因为他们富有，而是因为他们所积攒这些财富所使用的管道跟方式出了问题。原来他们所积攒的这些财富呢，并非来自正当的这个手段。这些不义之财从哪里来呢？是从那些为他们辛勤苦劳，渴望得到就是应有的报酬的人身上偷取来的。看看在第四节，他说，他不是这样子说吗？工人替你们收割庄稼，你们却克扣他们的工钱。这些不义之财正在控诉他们，如在第三节里面所说的，那些秀，就是金银生了锈，那些锈呢必指控你们。来到第四节，工钱，那工钱发出不平的呼喊，所以这些不义之财正在控诉他们，甚至那些受欺压的人，他们的呼叫声也已传到了那位秉公审判的这位上帝万军之耶和华那里。就是这一位富有怜悯公义的这位耶和华上帝，他必为这些富足的人预备宰杀的日子。所以这是雅各特别嘱咐跟督责他们的。那这些富足的人，他们如何就是使用这些不义之财呢？他们把财富藏起来。那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财富若长期的留存下来，不使用的话，那这些财富开始腐朽了，就连那个金饰啊、首饰啊，也未必能够幸免，都被这个所谓的蛀虫给蛀去了。那这些富足的人也挥霍这些财富，供自己、家人还有朋友们享用。就像雅各在第五节里面所描述的，他们在世上就是奢侈享乐。那我在想，雅各在第三节里面提到的，看看这个第三节，他说，你们的金银生了锈，那锈必指控你们，像火一样的吞食你们的身体。然后在想，这个第三节里面的雅各这样子的描述 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有关这些不义之财会生锈，不仅仅是在指这些金银、这些财物、这些所谓的物质上的这些损坏，但是就是在挥霍这些不义之财的这个举动，他们的生命里头也开始在就是辅助了这些富足人的这个人生了。 这些不义之财就像火一样，慢慢在吞食他们的血肉，摧毁他们的一生。那我在想说，这很难想象哈，但是骗子不都是这样子吗？尤其那些有钱的这个骗子哈，他们骗取这个辛勤工作投资者的这些钱财，挥霍无度，比如说乘坐这个邮轮啦，购买这个房产啦，或者奢侈品啦，维续这个所谓的奢靡的生活方式啦。然而他们越是这样子挥霍，他们就越需要去诈骗了。但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这些所谓的违法致富的手段呢，为那些执法部门就留下了指证他们的这个线索了。我们都知道挥网这个法网恢恢，对不对？疏但不漏哈，最终怎么样呢？这些骗子就会被法庭法律呢给制裁了。那他们非法取得，被这些非法取得用来满足自己自身欲望的这些财富，慢慢的就在腐蚀他们的生命了，像火一样把他们给燃烧哈。这些富足的骗子，他们生活的堕落，法律对他们的制裁，这一切都在证明什么呢？证明他们在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是错的。但如果他们执迷不悟的话呢，法律最终或许会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但如果他们仍然不痛改前非哈，不痛哭哀号的话，为自己的罪恶真心悔改跟离弃他们的罪恶的行为，那最终必遭受更可怕的后果，就是雅各在第五节里面所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在宰杀的日子里头必降下的这个灾难。好，这是对这些富足的人雅各的警告哈，要他们就是痛改前非，归回上帝。那一方面呢，就是督责这些靠不义之财的富足的人当悔改，当归向主哈，好叫他们免去宰杀日子来临的时候的那个灾难。但那些被富人欺压的义人怎么办呢？就像雅各在第六节里面所形容的，这些被冤枉的好人，被残害的这些无辜，那些没有反抗能力的这些义人，他们又当做什么呢？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说，雅各在经文当中就敦促这些人要做两件事情，对不对？一方面是要忍耐，另外一方面呢，就劝勉他们要不断的、不住的去祷告。那我在想说，忍耐跟祷告哈，在世人眼里哈，这两种回应的方式似乎都是显得比较脆弱哈、软弱、没有力的那种哈，可能甚至会以为说是懦夫所为，对不对？你觉得是这样子吗？那雅各是怎么样来解释帮助我们看到的呢？我们来看看一下吧，就是第一段哈，从七到十二节里面，面对来自这些富足人他们不公义、不公的对待的时候呢，雅各劝勉这些信徒们要忍耐，将来应对与当时，我想就是连今天哈，当时的这样子的文化或者我们今天的文化，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倘若我们自己也遭受一些不公的对待的话，甚至我们会认为说，雅各你这样子的劝勉好像不道德哦，或者你是冷酷无情哦，或者你毫无怜悯之心哈，一点同理心、一点怜悯的心都没有哈。那在这里我想认为，我想哈，就是我不认为雅各是在鼓励信徒们要逆来顺受，不是这个意思哈。任由就是这些所谓的富人哈，这些不义的富人富足的人哈，就是践踏我们，任由他们践踏我们。我在想，如果法律允许我们去有诉诸法律的这个方式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做哈。毕竟呢，保罗不也是说吗，地上的这个权柄是主所立的，为要惩罚那些作恶的人哈。但我想呢，雅各要提醒我们的是，不要去自己来寻求保护，而是将一切不公义交由这个上帝来审判，因为唯有他才能够带来完全的这个公义啊，唯有他才能够真正的为我们伸张正义。但完全的这个公义呢，只有主再来的时候才会来到，因此呢，我们就需要来耐心等了。雅各用下面的例子来鼓励我们这样子的去耐心等候，就像农夫耐心等候地里头出产这个果实一样哈，我们也要耐心的等候主将来带来他自己的公义。我们知道这个农夫他知道这需要多久吗？果实会怎么样从土里头冒出来， 我想他不知道哈。雨季来之前，这个土地是干枯的，一片死寂。然而，当这个雨水最终来到的时候，土地将会复苏，似乎重新有了这个生命，有了朝气。这正是农夫他们耐心等候的。当土地最终得到这个雨水、早雨跟晚雨的时候呢，它将结出这个果实。这是农夫耐心等候的一个成果。所以农夫可以不需要知道哈，他可以不需要说知道说果实是如何从地里头冒出来，或者雨什么时候会来，但是他需要做的是耐心，才能够看到地里头出产的这个果实。同样的，我们也许不知道完全，也许不完全知道哈，这个主他将如何就是带来他完全的公义，他将如何为我们来伸张正义，为我们来伸冤，何时伸冤？然而和农夫一样，我们也需要耐心的来等候主他亲自带来的审判。如同雨水，当这个审判者来的时候呢，我们必看到我们所耐心等候的那个公义的果实啊。那另外呢，在第十节里面，雅各就以这个旧耶稣的先知啊，旧约先知的这些榜样来鼓励这些信徒们，他们如何受苦，他们如何就是忍耐，来激励我们。那刚说过，我们就是若熟悉这个旧约书里面的所有先知的话，他们为了忠心的传承上帝的话语，他们大多都遭受了仇敌不公的对待，甚至面对他们的迫害哈。然而尽管目睹甚至忍受这些不公，这些旧约的先知们仍然就是耐心坚持到底哈。他们没有因此就是彼此的抱怨甚至埋怨上帝，而是继续的耐心做上帝的工作。向以色列民，向列国的子民来传讲上帝的话语，来督责他们悔改，来归向耶和华上帝。那最后呢，雅各也举了这个约伯的这个例子哈。我们来看看一下，在第十一节他这样子说，我们认为那些忍耐到底的人是有福的。然后他就举了这个约伯的例子，他的忍耐哈。我们知道这个雅各，我相信哈，雅各想让我们就是从约伯的身上呢学习忍耐，而且忍耐到底哈。那约伯的这个坚忍其实尤其令人佩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若熟悉这个约伯记的话，我们知道他所经历的一切的患难不是因为他犯下任何罪，而是正因为他是义人，所以在面对许许多多的这个患难哈。但就是在经历这一切患难，他坚持到底，就在坚持下呢，他就让这个约伯被上帝给祝福了。那我不大清楚我们明不明白，就是雅各所指的这个被上帝祝福哈是什么意思呢？他在那里说，我们认为那些忍耐到底的人是有福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赐福，被赐福呢？原来在经历患难的时候，那些忍耐且坚持到底的，让约伯经历了甚至遇见了那富有怜悯跟恩慈的这位主啊。这就是约伯他的祝福。记得约伯忍耐到底之后哈，来到这个最后几章的时候，你们注意到说他这样子说，我从前就是风闻有你，对不对？但现在呢，我亲眼看见你了。弟兄姐妹，这不也是我们的经历吗？我们在圣经里头遇见主耶稣哈，但往往是在经历了我们经历了这个苦难，而且在忍耐到底之后呢，我们才真正的经历上帝他那亘古不变的这个神性哈，他的长久忍耐，他的信实，他对我们的怜悯，他的恩慈，他的饶恕。主亲近那些谦卑跟伤心的人，他也亲近那些遭受不公耐心等候他伸冤的人。弟兄姐妹，如此来经历上帝，这不就是最好的祝福吗？我认为是哈，但就是要忍耐了，对不对？那来到这一段的最后一节呢，在十二节里面，雅各就劝诫这些信徒们，劝诫我们不要去发誓哈。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跟之前雅各所教导有关这个舌头的这个事情有关联呢？毕竟我们在第三章里面不是看到吗，这个舌头虽小却能够说大话， 所以雅各不要我们就是随意的发誓，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舌头吗？还是三章的第八节这样子说，这舌头是个不定的恶物，充满了这个害死人的毒气？也许是哈，也许是。但倘若我们就是结合刚刚看过的哈，就是雅各在这段经文里面的教导，他说在忍受不公义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要就是看到或者得到上帝他带来的伸冤，快快的把我们从不公义的这个境况里面给救出来，所以我们便向上帝怎么样呢？夸下海口啊，许下了这些山盟海誓啊，或者这些承诺。那也许雅各如此告诫呢，是不要我们，不要让我们就是向上帝许下最终无法兑现或者最终履行的这些承诺，而因此得罪上帝啊。所以这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了哈。但我刚才说过，就是雅各要这些信徒们就是做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忍耐，另外呢就是除了忍耐之外呢，等待上帝的伸冤之外呢，最后雅各也劝勉我们要祷告，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主必工作哈，主必工作。所以我们来到这个第13到20节。那你们注意到说，雅各在告诉我们说，无论身处在怎样的境况啊，我们都可以祷告，对不对？我们遭受不公的时候可以祷告，我们身体感到不适的时候也可以祷告，或者是我们喜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就是向上帝来感恩，来感谢他，还有就是来祷告，来赞美他哈。当然我们也可以就是为彼此的来代祷，就像14节里面所说的一样，对不对？到生病的人应该请那教会的长老来哈，奉主的名用油膏他的身体，并为他来祷告。所以我们可以就是彼此的来代祷。那我在想说，这里的教会里面指的这些长老呢，就是那些在聚会里面做带领工作的哈，尤其在做教导上帝话语的人，用膏油抹这个病人哈，意思就是把这个人分别开来哈，就是把它分别为圣哈，特别的就是为这个人来祷告，来到上帝面前，这样子的来为他代求哈。就有点像我们都一直为着仍然在康复的这位凤霞姐妹来祷告一样，对不对？除了那个在群里面的那些姐妹哈，或者探访她的这些姐妹，或者了解她的情况的弟兄姐妹知道之外哈，我们常常为这个凤霞来祷告，就是愿主能够亲自的带着她，让她能够康复过来，继续为接下来的治疗来预备，直到凤霞姐妹能够最终完全康复了，再次回到我们当中，用上帝的话语来彼此的造就跟鼓励哈。所以就是用油膏抹，特的来为他祷告这样子哈。那祷告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主他乐意哈，上帝乐意透过我们这些祈求哈，来施行他的善功。我们的祷告是怀着盼望，而且是期待着主他要成就的事情哈。那除了身体的这个痊愈之外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主要带来的东西，另外一件东西啊，就是罪人的悔改跟罪得赦免。所以身体的痊愈很重要哈，但是除此之外呢，罪人的悔改跟罪得赦免，我觉得在雅各的书信当中也是挺重要的。你们注意到说，在雅各在15节里面也这样子写哈，倘若他犯了罪，也必得到赦免。哎，没有说特定的什么罪哈，不是，就是罪人悔改跟罪得赦免。其实我们若注意的话，从16节一直到20节，都和罪得赦免有关。比如说16节哈，我们要彼此的认罪，或者17到18节，雅各就是用以利亚这个先知的例子哈，哎，跟罪跟悔改也有关系啊。或者来到19跟20节就更明显了哈，也都跟罪跟悔改归向主分不开。所以雅各想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不仅仅是身体得到痊愈，这个很重要哈，但就是灵魂得到拯救，其实一样或者更加重要哈。毕竟我们雅各书第五章不是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吗？雅各就告诉我们说，哎，主的再来，对不对？他在尤其在五章的第九节，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外了哈。所以我们的为罪悔改，当主再来审判的时候有得拯救，哎，那个挺重要，对不对？所以雅各帮助我们看到这一点哈。所以毫无疑问的，这个雅各关心这些病人，他们身体的健康，他们的康复等等。但雅各更关心在审判日，审判主再来那一刻时候呢，他的灵魂能够得救哈。 所以因此呢，我们就看到说，我们祷告呢，不仅是为病人的身体健康，他们来祷告哈，其实要为罪得赦免来祷告。因此呢，在十六节刚好说过了，雅各说，所以你们要彼此的来认罪，互相的来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我想说，不一定是身体的医治哈，更重要是灵魂的医治哈。那雅各接着就举了这个以利亚先知为例子，对不对？来鼓励我们祷告。我刚才说过，这和悔改跟罪的赦免有关系哈。因为倘若我们熟悉这个旧约书里面的这位有名的先知哈，这位以利亚，那我们就会知道说，当整个以色列国从君王到最底下的子民哈，他们都背逆上帝的时候呢，去跟从去膜拜其他的神明的时候呢，这位耶和华上帝就兴起了以利亚这位先知。虽然面对以色列王还有就是以色列民的这些迫害，但以利亚先知他却仍然的坚持忍耐到底，忠心坚持不懈的宣讲上帝的话语。为什么呢？来督责，来呼召那些以色列民来悔改，来归向上帝。这是以利亚的故事，不是吗？就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下呢，雅各让我们看到说，以利亚先知他大有能力而且有成效的这个祷告，就像他在经文当中这样子提醒我们，对不对？以利亚先知哈，十七节和我们一样都是血肉之躯，他恳切的来祈求不要下雨，结果三年半没有下雨哦。那后来呢，他在祷告求雨，天就降雨了。所以看到吗，耶和华上帝愿意使用以利亚先知他的祷告，虽然他和我们一样同是血肉之躯啊，人啊，但上帝却愿意使用他的祷告来成就他的救恩哈。所以雅各要我们就是效法以利亚先知，他在祷告时的坚持，他的忍耐，他恳切的祈求，而且他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我们看到了哈。所以以利亚先知他是义人，他的祷告确实有效，借着祷告上帝就行了神迹，不下雨之后呢，下了一场大雨哈，以利亚最终能够呼召以色列人来悔改，来归向上帝。罪人悔改归向主，这不就是耶和华上帝他的心意吗？就像新约里面也曾经提醒过我们，对不对？他要众人都来归向他哈，来得蒙这个拯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吗？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哈，雅各书的第五章，他的最后一段经文，最后在书信里的最后一段经文了。雅各一开始呢，就在做什么呢？他不就是在呼召那些就是积攒不义之财的富足的人吗？要他们做什么呢？悔改啊，归向主耶稣基督，对吧？归向耶和华上帝哈。就是来到他的结尾，雅各不也在鼓励我们这样子来做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让我们来效法以利亚先知哈，借着恳切持之以恒的祷告，能够像雅各在十九跟二十节里面所说的哈，使罪人回转脱离迷途，好叫他们的灵魂得拯救，遮盖许许多多的罪。阿们。